这个很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能够又再次有机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主的话语。这个首先第一个，很对不起弟兄姊妹啊，今天来是还债来的。这个因为上次弟兄姊妹一直跟我联系，希望我和弟兄姊妹能够有一次有个退休会，能够弟兄姊妹在一起。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软弱，这个觉得自己的生命各方面都很亏欠，很缺陷，怕对不起弟兄姊妹，所以一直拖拖拖拖到最后，然后打电话给黄水姊妹。黄水姊妹说：“哎呀，徐叔弟兄，他说我们以为你不来了，我们早就请了人了。”我说：“感谢感谢主。”后来又碰到黄水姊妹，黄水姊妹就说：“徐叔弟兄，你还希望你能到我们中间来？”那我就不敢再推辞，所以今天能够再次有机会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上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语，主要是题目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今天我想讲第二讲。把这个节目继续进行下去，这个我们一同还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知何时行往尽是旷野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再来一次好不好？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知何时行往尽是旷野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谢谢大家。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记得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时候，神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圣经，这本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位神，只有从这本圣经里面去了解他，去认识他，去知道他。圣经不仅是一个启示的书，圣经也是一本预言的书。有些圣经学者他们研究总结，整本圣经一共有1000多个启示，里面不重复的有700多个，重大的启示有590个。这590个启示里面，现在已经印证的、已经完成的已有570个。换句话说，有95%的圣经里面的预言都已经印证了，还剩下20个。预言，换句话，只有5%的预言现在正在应验，或者到以后即将在那里应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看见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神也在这里将今后必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了马太福音第24章，当主耶稣说快要上十字架以前，当他们经过圣殿的时候，当门徒看见那个所见到的圣殿那样的荣耀，那样的辉煌，门徒感到非常的感叹，他说：“主啊，你看这圣殿那个石头多么的美，这个圣殿多么的荣耀。”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不久就要看见这圣殿被拆毁，连一块石头都没有，一块石头裸在上面。”上次我们弟兄姊妹讲到了这个预言，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太子提多因着以色列民起来背叛罗马，所以他就带着自罗马的军队去镇压这些以色列民犹太人，结果攻打耶路撒冷城以后，他们就把整个所建造的那个圣殿给拆毁了。因为当时有一个谣传， 那个传说是什么呢？当希律王建造这座圣殿的时候，他那个砌那个砖头了，是用黄金砌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可以想一想，当时那些罗马兵丁因为听说这个圣殿建造的时候是用黄金砌的，所以那个拆的时候撤毁的时候那非常的认真，他们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在那里刮的，结果所以撤到最后面真的没有一块砖落在一块砖上面。我们的神他的话语永远不改变。我们再继续来讲第二讲，请弟兄姊妹打开马太福音，我想把马太福音第24章给弟兄姊妹一同读完，我们可以有个全面的对这章圣经的一个比较了解，好不好？我读请弟兄姊妹们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第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我继续读下去，第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枝条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这里的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预表犹太国的。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犹太这个国家已经被灭亡了2000多年，但是早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早就预言以色列国神一定要再把他们再重新召聚回来，在耶路撒冷再成立一个国家。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稍微有一点历史有一点这样的知识方面的人都应该清楚的明白，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被灭亡100年，他一定被同化，不是他同化别人，就是他自己被别人同化了。然而很奇妙，犹太这个国家那么小小的，有一次我这个我们的弟兄年轻的弟兄怎么带我们查旧约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他拿了一个世界地图，当我们看他怎么看见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家真的小的一点点，四面上面是亚述王，这边是巴比伦，这边是埃及，整个被世界的强国所包围，他真正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点，那么小的一个国家被灭亡了2000年。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到了1948年他又再一次的复国，但他复国的时候有十几个国家一同要攻打这个国家，希望能够把以色列国还在摇篮之中的时候就把它能够消灭。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神的允许，因着神的同在，结果这个小小的国家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怎么样啊，在那里站住了。而且今天这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敢轻视他，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信实和神的允许。我们再继续读下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就换句话说，当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用这个主耶稣用无花果树比喻，就你们知道当无花果树叶子发旺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下面接着是什么呢？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啊。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的复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怎么样啊，就在门口了，我们真正已经听见他的脚步声了。然后接下来弟兄姊妹，第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在这里我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很多弟兄姊妹读到圣经的时候，当一提到这个世代末世或者现代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以为就指着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时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时代嘛，是不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世代现在或末世，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圣经所启示的去认识去理解，免得我们怎么样啊，对圣经的话开始感到有点困惑。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已经死了1000多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就是还没有成就呢？那么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以我今天第二个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说怎么来理解这一句话。然后接下来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弟兄姊妹，从圣经所启示的过去，我们知道圣经所启示现在，我们也必相信 圣经所启示的未来也必同样的实现。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是绝对信实的。因为听说有些从大陆来的这个亲戚朋友，所以我今天稍微做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啊，这个帮助这些弟兄，希望我只是希望今天我自己的见证的目的是希望你们既然来到了美国，希望能够带着一个寻求真理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大陆来所那个所处的地方，那个国家是一个无神论的，是不是啊？是一个不是他们不承认创造论的，他们是讲进化论的，是不是？那么既然来到美国以后，你听到另外一个有这个机会，我希望我们这些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我们的母亲，或者是我们的亲人，不要把心门关起来，能够带着个寻求真理的心，把心打开来去听一听看，好不好？那实际上我是从大陆出来的，这个我从小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我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一个基督化的教育，但是我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不要这位神，我拒绝这位神，但是我不敢不信这位神。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的确在我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我实在不愿意要这位神，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牧师，而且是一个反动的牧师，所以我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不仅没有机会读书，而且连找个工作都找不到。在那样的社会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像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实在感到没有前途。我曾经恨人想杀人，我曾经有多少次想自杀。我记得有一次魔鬼在我的心里面做工，做到什么地步呢？那时候正是那个困难时期，我想老一辈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当时这个中国困难时期的时候，有很多人被饿死了，我是亲眼看见人饿死倒闭在地上的，是吧？那么我是从甘肃回到这个上海来以后，因为户口的问题，那么我们家四个人，我爸爸、我妈妈、我和我的妹妹，那时候我妹妹还在读高中，她是32斤粮。那我的爸爸被赶出了教会，对吧？我的妈妈在一个民办小学里面教书，就是我们四个人是3个人的粮，对吧？那个时候我真是弟兄姊妹非常的痛苦，工作没有工作，学习没有学习。一个年轻人，你走到社会上被任何人藐视，任何人可以践踏你。我都怕坐火车，为什么原因呢？你坐火车坐着，大家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人家会问你，哎呀，你在哪里工作啊？那么人家就很高兴，我在哪里工作，我在哪里工作。唯独我，人家问我工作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但他们听说你年轻人没有工作的人，所有周围的人就把你当成一个狗屎堆一样的，没有个人在睬你了，那个脸色就让你看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总是躲在个角落里面，避免和任何人交谈，就存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对吧？工作没有，读书没有读书。那么幸亏好，感谢主的恩典，神赐给我一个好的父亲和母亲和妹妹，他们从来不轻看我们、藐视我。在家里面待了20年的，其实不止20年，没有一句刺激我的话，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叫我伤心的话。相反的是，我伤了爸爸妈妈，伤了我的妹妹。我的妹妹那个时候把最好的留给我吃，因为大家很困难嘛，他们那个爸爸妈妈，那么爸爸跟妹妹身体好，他们都吃的都是那个，用包菜、飞机包菜煮的，就吃那个东西，把那个好的米都留给我跟妈妈吃。我还要气妹妹，我知道我的妹妹常常难过的躲到背后里面，在偷偷在那里哭流眼泪，我心里面也很难过，但是我没有办法摆脱那个心里面的恨。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位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必不落空，义人的后裔他赐福直到千代。因为今天不是我，主要是临时改变的做一点见证，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站在讲台上我常常会感到感恩，有的时候甚至流出了感恩的眼泪。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配，我实在是不配站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我是那样的顽梗，那样的背逆，那样的拒绝，那样抵挡这位神。我只是做一个见证，因为时间不能长，就是我所信的这位神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真是真的，是我自己亲手摸着、亲眼看见、亲身所经历的一位神。那个在困难时期，因为我在上海，那个时候那个为了疏散人口，上海的人口过多，所以呢就有5个省到上海来招人。哪5个省呢？有甘肃、云南、贵州、新疆和西藏。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5个省都是边缘地区，而且都是比较穷困的地方。那么我呢就到了甘肃。那么到了甘肃的时候呢，他们讲叫我去学水利工程的， 可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甘肃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修水利工程简直在那里白浪费时间，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事情做。每天早上从早晨九点钟开始到下午三点半，其实九点钟以前了，我讲错了，是一早起来头一件事情就下地劳动，劳动了以后，然后到了九点钟吃早饭，吃完早饭以后又继续下地，到了三点半然后再来吃饭，就一天只有两顿饭，吃饭就下了班了。弟兄姊妹，两顿饭的时间，因为粮食缺乏，当时号称每个人四两的馍馍，就是馒头了，现在的馒头就四两的馍馍，讲是讲四两，弟兄姊妹，实际上在做馒头的时候，因为粮食不够了，那做馒头的实在是他们都在克扣这个粮食了，都是在克扣，所以实际上就这么一小小的这么一个馒头。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一个年轻人要下地做那么沉重的劳动，一天只吃两顿，每顿就这么一个小的，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女同学，他们一下了班以后，我们就在田里面的劳动，我们尽量照顾这些女同学。他为什么原因呢？他们下了班以后就可以到了外面怎么样去挑野菜，然后挑完野菜以后呢，有个年轻人为了填饱肚子嘛，他们就有个脸盆装满了水，然后就把那个馒头的捏细了，然后把野菜放进去，就煮成这个糊大一样的，煮成糊大以后，然后就那么为了一脸盆就这么吃下去了。我记得我回去跟我爸爸讲，说我爸爸说 Summer 你讲话要实事求是，他说你不能这个样子，他哪能一个脸盆你胃有多大、啊、怎么吃下去啊？那我也没办法跟他，一个脸盆那你怎么吃掉，胃就这么一点大，你怎么吃得下去呢？后来有一次我爸爸被送到去劳动，他从崇明回来，他实在是农民，饿得不得了，结果我妈妈给他煮了一砂锅的面条，是干的一砂锅的面条，他呼噜呼噜吃下去，一点都不剩。我就说，我说爹地，我说你胃怎么那么大，这一砂锅的面条都吃下去了。他忽然想一下，他说哎，是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体会到了，弟兄姊妹，那个真是饿得不得了，就是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人去整个的副总，我自己还不知道。后来是一个我周围旁边一个年纪较大的一个一同从上海去的一个同学，他就对我说，我那时候叫徐萨摩尔，还没改名字，他徐萨摩尔，他你不对，他你不对，他你要赶快到校医室去看去。那么第二天我就借了，我没带镜子，我就为了个女同学借了个镜子，一照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的眼睛只剩一条缝了，我的胃肚子这个肿的了，就发亮了，整个人整个都发亮。我唯一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这个人没有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刚刚上这个楼梯走，只要走三步我就再喘一会儿喘一会儿，然后才能走，所以我就跑到校医室去了。那么那个校医是什么呢？是一个服营军人，他只受了三个月的医学的训练，只受了三个月的训练。我就跑去看他了，我一进去他什么话也不说，台子一拍，徐萨摩尔你是思想问题。我就一愣，他说人家都瘦了，只有你一个人胖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心里面真是难过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生过病，在那个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软弱，发现自己是那样的痛苦，还一点盼望都没有。而来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我思想问题，怕劳动，想躲避劳动，人人都瘦了，只有我一个人胖了。他也不跟我讲，他说你好好的回去改造，你赶快去劳动去，什么话也没跟我说，也不给我开，又不跟我看，我就回去了。弟兄姊妹，我真的我也不敢回信写信告诉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和妹妹，他我也不敢告诉他，对吧？有一天的下午下了工，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三点半的时候太阳很高照在那里，我从宿舍走到食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头一次祷告，我真心实意的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一面走，我现在眼睛闭起来，这个现象情绪就在我的眼前，我一面走一面祷告，我说神啊，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你在哪里？我说我从小受的教育，你告诉我们说异人的后裔，你要赐福给他直到千代。我说我不敢说我的爸爸是一个异人，可是我说我的爸爸是你的仆人，总不过分吧，对吧？既然是你的仆人，我不要求你赐福给我们千代，你就赐福给第一代吧，你就赐福给我吧。我说神啊，到底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声音从天上下来，就像打雷的声音一样，我儿，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这是圣经的话，我儿，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神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我就像一个人在外面受了委屈，一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受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没有人可以倾诉，忽然一下倒在父亲的怀抱里面，我的眼泪水一直不停在那里流。弟兄姊妹，虽然我以后的日子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一直把我带领到美国。 我的时间实在是没有时间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只是在这里告诉一些从大陆来的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父亲也好，我们的母亲也好，你既然来到这里了，但愿我们能够把心门打开来。我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好吧，我就顺便弟兄姊妹，对不起大家，我就稍微做的少一点，作为一点见证跟弟兄姊妹，希望这些来到的我们的亲人能够常常来到教会，多和弟兄姊妹交通，多听一听看他们为什么会信啊，为什么会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北大毕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的，这个中国科技大毕业的，是吧？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年轻姊妹是最差最差的，是硕士，其他全部是博士啊，他们都悔改信主了。还有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在这个叫什么，在这个中学就是共产党党员了，后来分到三机部，就是航空部做航空，做飞机的，对吧？他们一直都是领导，结果也悔改信主了，是我给他们收的信，对吧？我只是讲这个见证告诉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亲戚朋友，你们既然来了，能不能把心门打开来听听看，好，这些你们的孩子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相信如果你发现你所信的真的是一位真神的话，你一定会接受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爱真理的。好吧，对不起大家，我们继续讲啊，我们今天继续讲今天所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神怎样允许，神就必须让必将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继续读下去了，好不好？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姊妹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我是在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年轻的弟兄姊妹带查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这一处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仔细好好读的话，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24章第15节一直到第35节和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到51节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弟兄姊妹注意了没有？这两个不同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就简单的跟弟兄姊妹拎拎，这个内容是主耶稣基督讲到他第二次再来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希望不要讲得太快，把弟兄姊妹反而搞困惑了啊！我就写信跟王副环博士、环贝弟兄姊妹，请你为我祷告。我说我怕我讲不清楚，弟兄姊妹本来脑子很清楚的，给我徐叔一家讲的更糊涂了，是吧？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让我能够求主你们在下面默默为我祷告，让我让简单明了，让弟兄姊妹能明白神的启示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就是从马太福音24章第15节开始，一直到54节，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但是这个第二次再来里面有不同的两个阶段，这两个什么不同阶段呢？从第15节开始一直到第35节，是告诉我们在经过大灾难之中的信徒，要他主耶稣基督警戒他们，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明辨我再来的日子。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是指着在大灾难中的信徒，请弟兄姊妹记住啊，我用了信徒两个字，等会我解释为什么要用信徒。然后到了第36节到51节是讲到在大灾难以前的信徒，主耶稣基督要提醒他们，你们要注意我再来，也警戒我们在大灾难之前的信徒，他再来之前所要看见的预象、预表一些现象。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阶段是大灾难之前的，一个灾难是在大灾难中间的。我为什么用信徒这两个字呢？因为在神学上关于教会的背景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查经的话，一定会知道一个叫千禧年派，是不是？一个叫千禧年中派，一个千禧年后派，还有的甚至就认为没有千禧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神学上的争论，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所以我就把这个内容就稍微就称为信徒，好吧，我们就不去争论了。但是我想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是我自己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好吧，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供弟兄姊妹们做参考。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第24章，好不好？第24章我们看从15节开始，因为讲的内容牵涉到一些知识的东西啊，请弟兄姊妹原谅。 我请弟兄姊妹注意几个字。第一是马太福音24章第16节，马太福音24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24章第16节，找到没有？请弟兄不要翻开这个圣经，保留的时候参照查找，可能参照会议我要回到这个圣经来的。马太福音24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特别提到一个种人，是哪一种人啊？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我们再来看下面第22节，是主耶稣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对吧？主耶稣讲到大灾难，第22节他就讲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22节一起来读，一二三，在这里主耶稣又特别提到一个名，是什么名啊？选民。选民指的谁？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呢，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什么？犹太人。除了我们以外，选民指的犹太人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弟兄姊妹同不同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选民指的这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直自己自夸，自己以为自己骄傲，他们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记不记得？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显得，就为了选民的缘故。换句话说，在以后末世的时候，由于这有个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人没有办法，就在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这个如果不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没有一个人能忍受的。因此为了这些选民的缘故，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因此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此他和大卫所立的约，神就怜悯犹太人，减少了那日子。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因此为了选民的缘故，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第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因为假基督又怎么？你们看见第二个特点，在那段时间里面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他们怎么样啊？能行什么神迹奇事？如果可能的话，连选民怎么样啊都受迷惑了。所以弟兄姊妹，到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光景，假先知要起来，假基督要起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没有，最近一段时间假基督一直在那不断的涌现。在中国大陆有个叫做东方闪电派，记不记得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第一次基督来是一个男的，所以第二次来应该是什么？是一个女的。你们看见了没有？在美国也有这个派那个派，说我是基督，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弟兄姊妹，在那里借着主的话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叫什么末世的时候，有许多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好好做主的话语，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所迷惑了。撒旦有个名字，其中有个就是叫迷惑人的，对吧？他还有个什么？弟兄姊妹，他能行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神迹奇事上的话，弟兄姊妹是非常危险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非常的追求，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方向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点偏了。他们过重偏重于坚持什么？追求神迹奇事，疫病啦，赶鬼啦，要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要。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只不过是见证我们的主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主。但是弟兄姊妹，那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是基督，是整本圣经，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任何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神迹奇事行的有多么的大，只要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应不应该信啊？我们不能信。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勉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到了末世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甚至有一天连偶像都会讲话的，真的弟兄姊妹，连偶像都会讲话。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根基扎根在神迹奇事上的话，你就去拜了，弟兄姊妹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对吧？在这里他再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能行的话，连选民怎么样啊也被迷惑了。换句话说，在那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犹太人因着神迹奇事的缘故怎么样啊，他们拜假神了，他们受了迷惑了。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灾难做重点，主耶稣特别强调的是指的犹太人。 那么弟兄姊妹，根据这段圣经所记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再仔细去分析。那么是要根据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可以预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日子是什么呢？就大灾难以后，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灾难以后主耶稣要再来了。在这里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啊，这可以预料的。但是第二段到了这里，他接下来就讲了，如你们要注意，他讲完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他马上接下来第32节就说了，第31节讲他要差遣使者的那个主耶稣显现的那个影像就要在这个叫什么空中显现了啊，这个有能力，你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了，对吧？那是那次的降临，是指到大灾难以后。讲完这个有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你们可以从无话所学，无话果实学个比方，他还是围绕中心围绕着犹太的啊，中心围绕着犹太。所以第一段从15节一直到第32、35节，主耶稣的注重点是讲到了在大灾难中的信徒，但是其中主耶稣特别提到怎么样啊，犹太人。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在犹大灾难中，犹太人经过大灾难以后，有一部分人他们能够守住，能够站立得住，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和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全家都要怎么样，根据主的应许，犹太全家都要归回，是不是都要归回的？所以他就和教会和犹太怎么样啊，就两下里合一了啊，两下里合一，这是神的启示，对吧？所以这是第一段，就是第一段，就是15节到35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阶段。那个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最后一个阶段，因为你根据启示录以后，我们等会看一看启示录以后，就大灾难以后基督怎么样啊，就千禧年国就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做完1000年，然后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做完，那些得胜的基督徒。那么第二段弟兄姊妹，从36节，但那些日子那时辰没有知道，连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换句话说，在大灾难之前那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耶稣来是指着教会说的，这段时间有多长，什么时候再来，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啊？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么圣经上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教会被提，主耶稣再来，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人说他是基督，他已经来了，千万不要相信。第二点，那么既然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么圣经关于这方面的启示有没有沉默呢？弟兄姊妹，没有沉默。这就是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主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个世代指的是什么说的？现在圣经上所说的现在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再一同来看启示录，好不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19节，第一章19节，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好不好？1、2、3，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吩咐在巴摩海岛的使徒约翰，要他写下来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弟兄姊妹？第一，所看见的；第二，现在的；第三，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呢，弟兄姊妹？我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节，是解释启示录的，非常重要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啊，再讲一遍，供弟兄姊妹做参考啊。如果你看到有别的其他的参考书，或者有不同的提法的话，你们不要把我作为，就是我讲的话作为一个真理了，这只能说作为我个人的领受，你们自己好好的主的话里面去祷告去体会，好不好？弟兄，我只是供参考啊。在这里保的是主耶稣，就保罗对使徒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事情写下来，你要把现在的事情写下来，你要把怎么样啊，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写下来。那么什么叫做所看见的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启示录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20节，这是所看见的。这看见什么呢？看见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主说你把它写下来，这是在天上所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是指着现在的事情。弟兄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怎么样啊，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换句话说，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是讲的是什么？这个教会就是现在的事情。那么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个教会预表了教会的七个时代。那么我个人的认为是什么呢？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再讲一遍啊，是徐庶个人的领受。实际上每一个教会都包含着这七个教会的内容。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你可以把它换成七个时代，我不反对，但是作为我个人的领受是，实际上每一个教会根据我们现在所体会的，就现在教会的实际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存在着这种七个怎么样啊不同的状况。因此换句话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借着使徒约翰向我们提示一个在幕后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约翰使徒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第一节以后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一起来读，一二三。听见没有？这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怎么样啊，要把以后怎么样啊逼成的事告诉你们。那告诉你，换句话说，从第四章以后就是什么逼成的事情了，就以后一定要成就的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了这三个基础的概念以后，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第二第三章是讲的教会的情况，从第四章以后怎么样啊，指了教会以后的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教会的时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到什么时候结束，那就是指着现在了，是不是？那么圣经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为了理解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回到但以理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我们必须和但以理书一同连在一起讲。我讲得快不快弟兄姊妹？啊，不快啊！我希望我讲得比较清楚，我能慢慢尽量讲清楚一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今天内容稍微深了一点，弟兄姊妹，对慕道的朋友可能不太合适，请弟兄姊妹原谅啊！我今天主要是勉励一些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读读圣经啊！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怕看旧约，其实旧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其实实际上很多弟兄姊妹认为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啊，很多弟兄姊妹认为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和但以理书连在一起看。请弟兄姊妹放到但以理书第九章，找到没有？但以理书第九章，我重点要跟弟兄姊妹解释的是从二十节到第二十七节，但是为了明白真正的理解这段圣经，有几个时间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你要读旧约的话，这几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几个时间。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说话领导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就是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在公元前586年以色列国彻底的灭亡了，被巴比伦彻底的给消灭了。那么实际上呢，记住了巴比伦有三次攻打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5年，那次攻打耶路撒冷以后，他只是把以色列当中一些年轻有为的有学识的聪明有才干的年轻人掳到巴比伦去，他没有全部掳去，其中 包括丹以理，包括丹以理的三个朋友撒达拉、米色、亚伯尼哥，弟兄们记得吧，那个三个被丢在火洋里面的，就当时被掳的是丹以理。所以丹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在公元前605年，然后以色列民并没有因为巴比伦攻打以色列国犹大国而悔改，他们继续的犯罪作恶。后来神没有办法，这第二次兴起巴比伦王，就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那是在公元前597年，他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他又掳走了一批以色列民，其中以西结就包括在这名当中。那么第三次最后神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以色列民顽梗背裂。弟兄姊妹，早在100多年以前，古利王，你们去看以赛亚，因为时间我没有办法去翻了，古利王这个名字在以赛亚先知在160多年以前，在公元前以赛亚书第44章第45章，神启示以赛亚，他要兴起古利王来。当古利王被兴起的时候，他要允许以色列民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神的话都是信实的，弟兄姊妹。先知以赛亚讲到这样预言的时候，他并不明白在讲些什么，但是神这样的吩咐他，他就这样的写，所以写下来了。到了耶利米被兴起来的时候，以赛亚是以色列民被掳之前的先知，耶利米是处在一个被掳之前和被掳之间的那个中间的那样的一个先知，对吧？他在以色列被掳之前，他就预言了以色列民啊，你们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神要击打你们，把你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为了以撒的缘故，你们被掳要70年，在巴比伦待70年以后，兴起古利王来把你们怎么再重新送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历史背景。那么在这里所说的马代族亚哈薛罗王的儿子大利乌，这个大利乌和那个古利王怎么样啊，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一节第一章的话，弟兄姊妹回过来看，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找到没有？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找到没有？我们起来读好不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到古利王元年，但以理怎么样啊？还在。那换句话说，从巴比伦王到马代波斯王，但以理怎么样啊？还在，对吧？那换句话说，在这里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个元年和那个元年其实同一个年代，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公元前538年。公元前500，弟兄姊妹，当圣经上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哪一个王朝哪一个年代，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这都是有历史可考的，因为他们王朝的王的名字都选出来了，你回去查历史一查就查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九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到了公元前538年的时候，古利王被兴起来了，对吧？就同在这个公元王被兴起来的第二年，以色列民怎么样啊，就被怎么样啊，释放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去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去看以斯拉记的话，这个圣经，我弟兄姊妹都是讲的比较深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我，我是很着急，我怕我讲的跟弟兄姊妹讲糊涂了，对吧？这是如果你去看以斯拉记的话，以斯拉是以色列民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以斯拉记是两个两次以色列民的归回，第一次归回538年，第二次475年，第三次就是公元前446-450，我等会要讲到的，对吧？那么第二次是以斯拉记所讲的内容。到了公元前538年以后，古列王被兴起来，他一被兴起来以后怎么样啊，就宣告说以色列民可以回国，对吧？以色列民回到国以后怎么样啊，他们就你去看以斯拉记，他们一到了耶路撒冷，头一件事情嘛，就立到圣殿的根基。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以斯拉记，你就会发现，当以色列民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啊，仇敌就起来攻击他们了。 就说一个仇敌的攻击，这个停工从538年一停就停了大约12年左右，18年，到了公元前520年，神又兴起哈该先知，弟兄姊妹记得吧，撒迦利亚先知，这都是以后被掳归回的先知，这些先知被兴起来了。哈该先知被兴起来投向这边以色列民，你们住在，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吃去吃不饱，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的殿还荒凉，因为以色列民到了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因为仇敌的攻击，他们把渐渐的事情就忘记了。所以感谢神的恩典，神兴起哈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同心合意鼓励以色列民，在圣灵的感动下，以色列民怎么样啊？一起起来修造圣殿，从公元前520年开始重新建造圣殿，到了公元前516年圣殿建造完毕。弟兄姊妹，公元前586年以色列民被掳，圣殿被撤回，到了公元前516年圣殿再次被建立起来，多少年啊？整整7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当你看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当但以理一读到先知耶利米说神的话，告诉以色列民你们被掳70年以后要归回，哎呀，但以理马上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从公元前605年就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已经到了公元前538年了，但以理那个时候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忽然发现，哎呀，神所应许的日子就要到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但以理立刻怎么样啊？他就进食祷告了。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兴起世代的但以理来，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但愿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兴起一些忠心守望为着教会祷告的神的儿女，让我们快快的预备好自己，准备迎接我们的主。因为等到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等到心腹装饰完毕以后，主怎么样啊？就来了。我很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一来这个主席就把我带到后面去，那里有一群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仰望，为教会祷告，为许多受苦难的祷告，也为我这个软弱的器皿祷告，我心里面感到非常非常的安慰。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带到，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讲但以理书，弟兄姊妹好好去体会一下但以理他的祷告，头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啊？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但以理其实被掳是冤枉的，如果弟兄姊妹去看了，但以理一直是敬畏神的，他根本不应该被掳的，但是怎么样啊？因为以色列民的王子和贝勒他一同被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必须认清楚一个真理，教会是一，你不要以为习俗软弱了你就没有责任了。弟兄姊妹，绝对不是这样的，习俗软弱全教会怎么样啊？都有关系的。我跟你说，你们记住啊，今天是8月几号？12号。有一天我习俗软弱了，我告诉你，到要到见主面的时候，我要赖账了。我说主啊，这些弟兄姊妹有责任，你不能全怪我，记得吗？我也为你们祷告，我们彼此代祷，好不好？但当以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没有把自己和怎么样以色列民分割开来，他说神啊，我们亏欠了你。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但以理不说神啊，你看看我那么敬畏你，这些以色列民不敬畏你，所以他们被掳了。他没有这样祷告，他说我们。但以理被包括在之内的，所以这就是身体，哇，这就是一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人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任何一个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但米利亚，你们去看民数记第12章，米利亚长大麻风的时候怎么样啊？他被关在营外七天，以色列民能不能前进啊？弟兄姊妹，不能前进，必须在等在那里，直到耶利米啊，米利亚被接近了，才能一同前进啊！我不能继续再讲，不能再讲下去，时间就太短了啊，那又差得太远了。所以弟兄，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说等到但以理到了公元前538年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祷告在那里敬畏神，正式祷告的时候，神的启示就领导了。弟兄姊妹，但以理书第九章怎么样啊？是神给但以理的启示。所以我们来看看神给但以理什么启示，好不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0节，第20节，我说弟兄姊妹听啊，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但以理有没有说这是你们的罪不是我的罪啊？没有，他说是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为自己的肢体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不晓得是哪一个这个兄弟两个人吵嘴，不是兄弟，一个弟弟犯了一个大罪，犯了一个错误，爸爸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那我看了非常非常的受感动， 哥哥知道这件事情，爸爸知道一定会非常生气了。结果弟弟就不敢见爸爸，哥哥说不能，你一定要去见爸爸，所以拉着弟弟就到了爸爸的面前。结果他就在讲什么，他说爸爸，请你原谅我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事情讲了，晓得吧？爸爸就非常的生气，晓得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弟弟受感动了，他哭起来了，他爸爸不是哥哥做的，是我做的。哎呀，爸爸眼泪水哗哗哗流啊！他想着哥哥这么爱自己的弟弟，把那个错误，他知道爸爸会非常的生气，就把这错误就揽在自己头上来了。就爸爸怎么样啊？哥哥也没有责备，弟弟怎么样啊？也没有责备。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不软弱，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不失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不跌倒。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肯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主总是赦免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顽梗悖逆，不肯认罪悔改。但以理因着以色列民的顽梗悖逆，他代替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学会为别人认罪。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啊？我们看见自己软弱了，他还在那种顽梗悖逆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我们亏欠了你。哎呀，这样的祷告在爱里面祷告是神是最感动的，最能够默作父的心的，对吧？那时候我看见那个真是父亲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那个孩子真是非常的懂事，那个爸爸也感动的眼泪水哗哗的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是最受感动的啊。然后怎么样呢？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个加百列奉命迅速的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一个在灵里面的祷告，一个谋着神心意的祷告，神不能不将启示给他，神必定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怎么样啊？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怎么样？下面一句很宝贵，并要怎么样啊？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向谁显现？向爱他的人。什么叫做爱主？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爱主，我们自己这些彼此相爱爱主，是不是？这些都是爱主。但是里面很重要的一条，主耶稣下了个定义，什么叫做爱主？乃是怎么样啊？遵行神的命令，对吧？我希望以后能够再有机会弟兄姊妹分享，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主的话，不是怎么追求在主的话里面去遵行主的话语，而相反的追求什么呢？知识方面的，头脑里面的，就忽略了遵行主的命令。弟兄姊妹，这个在爱里面就亏欠了啊！我今天顺便给弟兄姊妹提一提啊。那么这个时候加百列就显来了，他怎么说呢？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四以下的四活意象。这就是下面但以理所看见的怎么样啊？意象。那么看见什么意象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免得你们打瞌睡啊。第二十四节，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在这里，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头一个啊，就是神的使者告诉但以理。头一个意象是什么呢？已经为什么定了？其实为谁定的？弟兄姊妹，这个要注意一下。为怎么样啊？其实为你本国之民，是指的谁啊？弟兄姊妹，以色列民和你的圣城，是指的什么地方啊？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所以这七十个契是为谁预备的？为犹太人预备的。听懂我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就是为你定了七十个契。这七个就是为谁预备的呢？是为但以理的民，为了但以理的那个城，是指着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说的。然后在这个七十个契里面有几件事情也神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止住罪恶。第二件事情除尽啊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弟兄姊妹，在这里意象被封住了。所以但以理写了这个书以后，但以理自己并不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这个意象被封住的，一直封到什么时候开始呢？封到启示录以后，这个意象就开始解开来了。弟兄，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啊，他的意象被封住了，意象和预言都被封住了。弟兄姊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高什么？至圣者。弟兄姊妹，这个至圣者是谁啊？啊，耶稣。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在当义里，神已经启示他了。但是但以理不知道这个至圣者是谁， 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我们的眼睛怎么样啊？也是有福的。因为主耶稣是讲旧约的先知，他们想看没有看见，想听没有听见，然而你们今天怎么样啊？又看见又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的确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是的确有福的。我很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年轻弟兄姊妹一直跟我说， Samuel 你能不能带我们查启示录，我就一直拒绝。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想查，而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生命不够，对吧，在这方面怕不配带这个。弟兄姊妹比我勇敢，他下面你不带我们自己带，圣经上明明讲的，凡读这话的人就有福了，我们要这个福，他们都带。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敢？弟兄姊妹是吧，他们都自己带，那感谢主，他们一到我就高兴不得跟他们一同参加，当然我也和他们一同交通。这就今天其实所领受的，这是他们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困弱的地方，那么我在祷告当中就把我自己领受的今天和你们一同分享，好不好，就是我个人的领受啊。那么换句话说，今天在这里就是在七十个诫里面要发生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我刚刚讲了，最后一个为什么呢？要高至圣者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出现了啊。那么主耶稣出现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这里弟兄姊妹再继续看下去，你当知道，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知道有受膏的君，并有七个七或六十二个七。弟兄姊妹几个七啊？六十九个七。就是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在六十九个七的时候，对吧，那个七里面就有什么，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呢？就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知道有受膏君的时候，就是说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呢？刚刚我和弟兄姊妹讲了有几个时间一定要注意，是不是？以斯拉记是讲了以色列民第一次第二次归回，第一次归回在公元前538年，第二次归回是475年，第三次归回弟兄姊妹历史上记载是以公元前，我是发现就是说因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距离不是很大，有的说是在公元前444年，有的说公元前445年，有的说公元前446年。那么这个微小的差距我们就不去追究，好不好，我们就为了计算的缘故就用我自己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来计算。所以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弟兄们注意啊，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尼希米是第三次带领以色列民归回的，就是在公元前446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换句话说，从出令建造就是从公元前446年，尼希米一回到耶路撒冷头一件工作是什么？就建造耶路撒冷城。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所以从公元前446年开始是出令建造，那么446年，弟兄姊妹，我来跟你，我们要算一算数了啊，算算，一直到着受膏的君，就主耶稣的诞生，是不是？那么这个时间是多少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算算时间啊。六十九个七乘七多少时间？啊？六十九个七乘七多少？483年啊！这个年轻人算数算得快啊！483年，那么就是说从69乘7就是69个7了吧，就483年的时间，在这480年的时间。但是问题什么呢？在计算的时候，因为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的一年怎么样啊，是360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年多少天啊，365多一点点，是不是？因此为了精确的计算，那么用483乘上360再除以365又四分之一啊。弟兄姊妹，这只是我的计算供弟兄姊妹做参考的啊，这个我就让弟兄们知道神的话是实在是信实可靠的。那么实际上算下来的年份呢，一共怎么样啊，是476年。那么真正的年份呢，不是483年，而只有476年。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么继续啊，我们再继续下去啊。西贝莱人这个476年，那么弟兄姊妹，476减去446多少年啊？30年，是不是30年？记住了啊，这个30年。让我们再看下面，过了62个七，哦， 这个七十二节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年轻人都被重新建造，这原文不讲了，只读下面。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什么意思？主耶稣怎么样啊？要被钉十字架了。啊，就要被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刚算了，四百七十六年减去四百四十六年，多少年啊？三十年，是不是？那么根据他们研究圣经学者的研究发现，公元前 BC 和元后 AD 误差大约有四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三十年误差四年，差不多怎么样啊？三十三、三十四。主耶稣什么时候被钉死的？三十三到三十四左右。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我们六十九个期已经搞清楚了，是不是？那么从主耶稣基督诞生到被钉十字架这段时间，一直到大灾难之前这段时间，就叫什么？就叫现在。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我们怎么理解现在？听懂我的意思了吧？就从主耶稣的从这个切点，我们看见，就是说从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开始，那实际上主耶稣三天又怎么样啊？复活了。那么弟兄姊妹，复活以后什么被建立了？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说，从主耶稣基督被钉复活一直到大灾难之前，这段时间叫什么时间啊？就是现在，我们也叫什么时代啊？叫做教会的时代，是不是？也叫做恩典的时代，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现在。听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那么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啊？我们还根据实际来看的，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呢，弟兄姊妹？然后讲到在这里下面讲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到了主这个就是到最后这个阶段，就是六十二个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它里面这段时间弟兄姊妹是没有人知道的啊。就换作教会时代，这段时间是隐秘的，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我讲清楚了吧，弟兄姊妹？快不快？就这段时间你不知道，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下面，那么圣经有没有启示呢？你们有启示的啊。我们看下面，在一妻子内，因为上面已经讲到敌基督被兴起来了，是不是敌基督要出现了？第二个，第二十七节，在一妻子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那么换句话说，到了大灾难之前，那个就是七年，就是七年了，七年是不是大灾难的时间？在这个最后一个期的时候，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敌基督要出现了，就是单义里所说的那个怎么样啊？在至圣者里面，至圣所出现的，刚刚第十五节，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五节二十四章第十五节是讲的那个人，就是指着这个敌基督。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能明白吧？可以明白？我看有弟兄姊妹下面点头，恐怕有些弟兄姊妹跟不上啊。请你们原谅，我希望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你圣经不熟，听这个是比较累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思想斗争了很久，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让弟兄姊妹至少在主里面有追求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心愿啊。那换句话，在一妻子内，敌基督要做一件事情，敌基督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的事情是什么？他要与许多人鉴定盟约。换句话说，敌基督来要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王，当时在世上的人怎么样啊？要鉴定盟约，他要跟他们立约。但是弟兄姊妹注意下面一句非常重要，一妻子半，一妻子半是多少年啊？三年半。到了三年半以后，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句话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非？为什么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呢？换句话说，到了最后一段时间，就最后一个期的时候，最后一个期怎么样啊？他先和世界上的各国，当然也报告以色列国，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和他们立约，有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半一结束，他马上把这个约撕毁了。他似乎做件什么事情呢？就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里面那个，因为他要止息，肯定是恢复了。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吧？他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吗？去烧香，去敬拜，去献祭，对吧？到了三年半，他忽然禁止了，不准了。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他禁止。那么为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呢？这就要讲到我们现在了，弟兄姊妹，以色列国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在所建造的圣殿里面继续的献祭，继续的敬拜，继续的侍奉。他们头一个工作必须怎么样啊？把圣殿怎么样啊？建造起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喝这个水吗？可以喝啊。
他们要建造圣殿。现在有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在东耶路撒冷城，阿拉伯人建造了一个圣殿在那里，叫什么？叫金顶寺，是不是？那么以色列民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的话，要必须怎么样把这个金顶寺怎么样啊？要摧毁才行。那么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谁敢去碰？谁敢去碰这个金顶寺？上次我讲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他们的政治和宗教怎么样啊？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他们的政治就是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政治。哪两个国家，弟兄姊妹？一个阿拉伯，一个什么？以色列国，就是这两个国家。弟兄姊妹，你如果碰这个金顶寺，世界大战立刻就发生。你们说信不信？绝对是这样子的，对吧？六七年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以色列有个总理，他们就攻打，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结果进去了，他就站在坦克车上宣布，我们以色列再也不退出耶路撒冷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那差点世界大战就发生了。他一宣告，苏联就把所有的最精锐的部队、原子弹、这个核武器全部都往这个东输送进去了。美国一发现不得了，哇！苏联就开始动了，他也开始动。结果第七舰队刚好在东南亚一带，结果没有办法，就是把德国的第六舰队调动起来，全部往以色列派过去了。感谢主的恩典，大概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总，大概以色列联合国也开始在给那个以色列国施加压力，所以结果他也就宣布以色列退出东耶路撒冷。但一退出来以后，结果怎么样啊？苏联也停止了，美国也停止了。弟兄姊妹，这是个世界大战的预言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是都有据可考的，对吧？这是历史的事实所发生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呢？金顶寺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今天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两个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什么呢？都讲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弟兄姊妹，对吧？以色列国公元前568年就整个的国家都没有了。没有想到在公元大概第六世纪的时候，忽然的以阿拉伯国复兴了。哎呀，一下子所有的许多阿拉伯人，这伊斯兰教遍满全世界，就在那个时候在那里造了个金顶寺。所以金顶寺在那里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了。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这个对阿拉伯人，按照一般的你不读圣经的人你去想的话，实在是有点不太公平，是不是？他们那个造了个金顶寺已经造了个1000多年了，现在以色列国说是这是我们的地方，对吧？所以为这个事情吵啊，争啊。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是以撒的他们兄弟，跟以色列民他们是自己亲兄弟，亲兄弟的后裔。我没有时间再讲亚伯拉罕所犯的罪了，是不是错误了，是吧？就都是自己亲兄弟在那里打，在那里吵啊。这么圣经上的所有的圣经学者感到一个困惑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圣殿怎么恢复建造法？你不能撤回这个圣殿，对吧？所以我下面就讲一下第二个要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我希望我讲的不太快不太乱啊，没有把弟兄姊妹搞糊涂，是不是时间太久了讲的，应该结束了是吧？又超过了是吧？我得这个讲完好不好？我就讲完就弟兄姊妹，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就反正你们主日学本来要给我的，你们主日学时间短一点吧，好不好？好吧，然后就一道讲下去了，好吧，一道讲下去了啊。启示录第十一章，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听的可能是比较累啊，你如果圣经不熟的话听得真的是很累的，但圣经熟的人，我想弟兄姊妹希望能够给弟兄姊妹有些帮助啊，有些帮助，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一章，为了避免弟兄姊妹们睡觉啊，你们就帮我读好不好？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就两节圣经好不好？就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二三。谢谢大家。42个月多少时间啊？刚好3年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很奇妙的，单义里是用3年半，启示录用42个月，虽然用了不同的话，意思是一个意思，但真的我告诉弟兄姊妹是呢，弟兄姊妹，这是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所看见的，神给使这个天使有个围子，就是一个两尺寸的那个围子，干什么呢？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或祭坛
量一量，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的殿是预表教会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神的殿要预表我们信主的，从大的来讲是教会，从小的来讲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因为哥林多前书很清楚，却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怎么样啊？就是神的殿吗？是不是？所以大的是预表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要量教会的，除了量教会，还量谁啊？弟兄姊妹，量你我啊，弟兄姊妹，你说恐惧战惊不恐惧战惊？真是恐惧战惊啊！神有一定的尺寸的，是不是？今天不是说我太太比我矮，他就一定不好。我比我太太高就一定怎么样，神量的不是按照这个尺寸来量的，神有神的标准的，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你别的大哥就别说量过量尺寸我不怕，我比谁都高 no， 神有神的尺寸，他要量一量的，是不是？不仅要量一量，量到神的殿神的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要量一量。弟兄姊妹，你们敬不敬拜神？敬拜神，那你要量是不是啊？你就姊妹非常感谢主啊，非常单纯，敬拜啊，怎么不敬拜啊？那我们就要被量啊。那么弟兄姊妹，等我们有天见主面的时候，如果主今天就来了，神量量我们尺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尺寸够吗？这是我今天感谢姊妹黄飞姊妹在很前面说不够，我们真是应该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不够，这是恐惧战惊在神的面前。这就为什么我在神的面前有个许愿，主啊，我到任何一个教会第一次讲到就讲这个题目，主别宽怜，因为2004年我死过一次，对吧？因为我的尺寸不够，所以说主啊，三明你回去吧，是吧？我说我很感谢主的恩典，尺寸不够，幸亏啊，不尺寸不够，还给我最后一点时间。所以我想来想去，对不起弟兄姊妹。所以黄飞姊妹说：“三明再来我们这里讲两次吧。”我好，我只好点头了，不敢再拒绝了，是不是？神要量我们的弟兄姊妹。问题在下面，我们继续读下去。只是外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也是圣经学者所感到困惑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这一句话。第一个，根据单一礼书第九章，以色列国他们的圣殿一定要重新被建造起来，因为到了最后期这个这一切止办的时候，以色列要回到圣殿里面去建造，去献祭，对吧？恢复他们的侍奉和敬拜。那么根据历史的情况，根据现在的现实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第二个，在这里的启示录第十一章又告诉我们说，当神在量那个圣殿的时候，说外院就不要量了，已经留给外邦人了。这句话到底怎么来解释？弟兄姊妹，圣殿这个构造你们知道吗？我简单的说一说，为了让弟兄姊妹知道，圣殿的构造是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弟兄姊妹，你们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主耶稣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瞎子有些能看见了，这都是在外院做的，在圣殿的外院。弟兄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当然也有在其他地方的。内院一进去以后就是一个祭坛，就是以色列民献祭的地方。然后在最正对的祭坛有个幔子，那个幔子一进去以后就是圣所，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左边是金灯台，正对着至圣所有个金香炉，然后又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进去以后就是约柜，在约柜的上面有十人宝座，然后在十人的宝座上面有两个基路坡，对吧？这就是圣殿建造的。现在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说，那个天使对使徒约翰说，外院你不要量了，因为已经留给外邦人了。到底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这个一直是圣经学者困惑的地方，没有人敢解释这句话。感谢主的恩典，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大学有一个教授，他是神学家，又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这个人是够聪明的了。他忽然的有个意念，什么呢？他要根据圣经所记载的，要把以前所罗门所造的圣殿，要从根据那个圣经所记载的仔仔细细的量一次。结果他就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尺寸，什么都按照那个来量。结果量了以后，他发现一个重大的发现是什么呢？现在的金顶寺，就是阿拉伯人叫金顶寺，只占了外院。就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只占据了外院，没有接触到内院，也没有接触到至圣所。哎呀，当他宣布这个的时候，整个圣经的界里面都非常的震动。神的话，弟兄姊妹，是何等样的宝贝，
神的话是何等的信实。那换句话说，这个荆棘是怎么样啊？你可以不去碰它，让它留在那里好了，它是外院嘛，是不是？而根据现在科学的发达，以色列民要建造一个圣殿，他只要在下面做好预制板，听懂我的意思了吧？做好预制板，很快就把那个圣殿能够建造完毕。而且据内部的消息说，就在摩利亚山山脚下，以色列民已经偷偷挖了一个非常大的山洞，那个山洞叫做 Temple Institute，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或者圣德学院啦、啊，或者怎么样啦、啊，反正就是一个 Temple Institute。他们把圣经所记载的祭坛、陈设品的桌子、金灯台、金像炉都已经复制完毕，全部已经复制好了，都在下面全部复制完毕了，唯独约柜没有人敢造，因为约柜是神吩咐的，他没有人敢造。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当那位教授学者带领以色列那些科学家在那里测量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在制圣所的下面有个很深很深的黑影，他就吩咐他们挖下去，结果挖下去以后发现约柜就在下面。弟兄姊妹，你们去看圣经，从以色列民被掳以后有没有提到约柜啊？没有提到，再也没有提到约柜，谁都不知道约柜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些圣经学者分析，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就启示给他，在下面已经隐藏着一个深的地方，是隐藏约柜的。当巴比伦王来毁灭以色列民、以色列国，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约柜已经放下去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被发现出来了。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为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是不是？就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圣城建造完毕，耶路撒冷的圣殿建造完毕，怎么样啊？大灾难怎么样啊？开始了。大灾难一开始，主耶稣怎么样啊？三年半，就是有主耶稣怎么样啊？第二次再来，要做完一千年，我们和主一同做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大灾难之前，教会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是灾难前被提，这是我的信心啊！我再讲一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们不在这里不辩论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不去辩论，这是我个人的信心，我个人的领后，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那换句话说，在启示录第三章以前，我们怎么样啊？就被提了，我们就与主一同同在。等到大灾难结束以后，然后我们和主耶稣怎么样啊？一同再来到地上，一同与主怎么样啊？做完一千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感到欢喜和快乐，真的，当我在这一方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在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喜乐，想到主必再来，在世上的自战之轻的苦处，为了成就这种无比的荣耀，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啊？就把这些苦难都清干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遭遇的情况怎么样，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家庭也好，孩子问题也好，教会里面的问题也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因为主必再来，主是信实的，对吧？想到主必再来，我们永远与主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软弱，再也没有失败，再也没有罪恶，我们永远与主相亲，这是何等美的时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所带着的一个极大的力量。想到这一切，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是不是？是吧？求主恩待弟兄姊妹，好不好？借着主的话勉励我们，也借着主的话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我们应当快快的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我们一同再唱一次，好不好？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知何时兴旺，尽是旷野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非常抱歉，讲的时间太久了，我也没看时间，就这么讲讲就讲下来了，好吧？对不起大家，谢谢，就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交给时间交给主席。这个水我也拿下去了。